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以及香港、台湾两岸三地古老的传统文化、高速发展的经济、诱人的工作机会、较低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吸引了很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年轻人前去旅游、学习、工作和定居。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美国人就有超过7万，在外籍人口排行榜上位列第二。这些生活在大中华区的美国人穿梭于两岸三地，经历了种种的酸甜苦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了3位曾经或者目前生活在大中华区的年轻美国人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那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第一位嘉宾呢，是海外美国人协会理事方恩格律师 Russ Feingold。 方恩格你好。
你好。
那第二位呢，是网络记者何安妮。安妮你好。
你好。
安妮的名字叫做 Anne and not Vic。
Okay.
然后另外第三位呢，是在上海工作的演员也主持人柳素英，她的英文名叫做 Elise Robbins。 Elise 你好。
Elise Robbins， 仰视都把我名字说错，你们不能把我名字说错、
啊、对不起。 Elise Robbins。 那这个柳素英你好。
嗯，你好。
那柳素英透过视频呢，从上海分享她的故事。那我们的热线呢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那么非常欢迎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中哦。我想先问三位一个问题，今天是中国的什么传统节日？
元宵节。
答对了。
还是苏英在上海啊、请跟我们说一下您今天在上海有没有参加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呢？
当然，就是吃着元宵，而且有个朋友专门做那个，你看过那个打败那方式的那个元宵吗？
嗯，有
一个一个小动物是那个卡通的。哎呦，你太 out 了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有一个
小男孩？
对对对，
那个小男孩，然后
碗里面跳出来说：“哎，元宵快乐！”
对，然后人家用那个筷子去戳他。
嗯，
拿出来的挺好玩的，
嗯，
都方便到现在了，所以有一点闹外面了。
所以今天晚上没有去参加灯会，没有去看灯。
一会儿去，一会儿去，因为我听说过那个医院那边的都已经不让人进来了。今天因为这是元旦的那个问题啊。
嗯，那么苏英，我首先呢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因为呢，您跟很多呢去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美国人不太一样，就是走的这条路不太一样。我知道您曾经担任过广播电台的主持，那么您也主持过很多的各种的晚会啊，还有呢，您是演员、编剧、导演。所以呢，跟很多这个美国人呢，这个不太一样，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您当初要去中国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您昨天跟我说您是要去中国去实现您的美国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好吗？
没错，其实当个美国人，我有这么个权利，我可以就是到处跑，到处想，也没有这个社会的概念，说你必须得早一点买个房子、买个车、订婚什么的，对吧？所以比较轻松一点，我可以慢慢的发现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其实你都说过，我当过演员，当过编剧、导演，还有主持人，我还其实我还当过主持人。现在，但是我现在目前就是要做一个企业家，做慈善的宣传的一个企业家。
嗯，慈善。
所以我来，对对，我来上海参加一个叫 China Accelerator， 一个孵化器，就是好像它的中文名字是叫中国加速。是全亚洲最红的一个这个孵化器，特别棒，很多的 startup 都一起举办了。然后呢，就可以是，因为本来我是从一个文化的角度而做这个企业，所以我的这个想法跟很多人都不一样，而且我这个文化的角度也是有点不同，因为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我读研究生学什么专业。
嗯，
有别的人可以猜出来了吗？
不能。
传播吗？
应该不是，如果是传播，他就不会这样问了。嗯，告诉我们吧。
就是你问问那两个别的美国人，你们觉得 What's the weirdest thing I could have studied a master's in？
嗯
，Seriously， the weirdest， 最奇怪的。
政治。
智力测试来了。
应该是科技和什么生物方面。
生物科技方面。
对。
好，谜底吧。告诉我们谜底吧。
我猜的是名字
啊。
京剧。
京剧
啊，
您学的是京剧，
太好了啊！
要不要唱两段？
对啊，有没有给我们亮一个嗓子呢？
就是大家都应该很熟这个。奶奶，您听我说，
红灯记。
红灯记忆，对，没错。
嗯，好，非常好。好的，杜莹，我们稍后再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其他想法啊。那么下面我们请安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您为什么要去中国呢？
第一次去中国，我还是高中生，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上高中以前学法文，突然有这么一个机会去中国，不仅要旅游，也要跟那边的家庭一起住，所以第一次去中国，虽然就很，我觉得头晕，因为我感觉自己是外星人，我什么中文都没学，但是我一到就有人欢迎我，让我在他们家住，然后给我做饭，让我修我的功课，所以从那个时候，那是2001年夏天，我被中国文化和中文这个语言吸引了，然后就继续学，大学那是2005年，10年前也回去北京参加北师大和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一个汉语班，然后还不放弃，就继续学研究生，也继续学中文和中国文化，到了现在就做这个记者和翻译的工作了，所以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进步，慢慢学中文，是整个生活的一个路程。
非常好，您跟素英的中文都讲得非常好啊，我觉得比我都还好，真的。啊，方安格，您的故事呢？
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你刚才中国经济开放后崛起，那我就决定要学中文，为了变成一个商业我的个人的未来工作的一个好工具。对，我就因为这个理由，我一毕业就去台湾学习中文。
嗯，为什么您选择台湾没有选择大陆呢？像素英和安妮两个人都是选择大陆，为什么您选择台湾呢？
那个时候因为是朋友在台湾呢，我就过去了，这么简单。
嗯。那么您喜欢台湾吗？
中国、香港、台湾都喜欢，
都非常喜欢。
喜欢
什么呢？
外交关系的这个。不过安妮，我想问一下安妮，因为我知道你住过北京，你还住过内蒙，你可以比较一下，当你第一次到北京，跟你第一次到内蒙的时候，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第一次到北京，我什么中文都不会讲，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不跟老师或者所谓的中国姐姐在一起，我就会迷路。但去呼和浩特，就是内蒙的首府的时候，我的中文还不错。然后我去那边做田野调查，我也是研究那当地的民间音乐和民歌，所以我就是很淳朴的一个调查，会问汉族人和蒙古人给我唱一些民歌，然后会录，然后采访。
我插一句，您会不会唱几句民歌呢？
现在我可能记不住。
你们可以，他们可以一起
对
呀、
啊，可以一起唱。
今天变 American Idol。
可以试试，可以唱两句啊。
是我的月亮送上的天空呀，
敖包相会，敖包相会，非常好。
千万不要帮我唱歌，好吧？
是吗？
对啊，下次好。
比较没有艺术细胞，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努力。
好。
那我请教一下素英，现在你住在上海哦，那你觉得说整个上海，还你曾经还住过哪些城市？那么整个中国还有上海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前两天刚刚搬到上海来。
哦 ，OK， 那你之前在哪里？
对，我主要是住在北京。
Okay.
已经13年在北京了。
哇，那北京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让你住了13年呢？
因为其实北京是超越中国，因为有点像纽约，是一个国际的首都，所以在北京总不会觉得无聊。你今天要吃什么饭，什么都有，什么样的朋友都可以找，中国全国的人都是跑到北京去。所以其实首都吧就比较方便，而且那边的文化很有趣，历史也很悠久。我也住在胡同里，所以说实话那些的好话的地儿我很少去，主要我就留在胡同，然后骑自行车或者跑步去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呢，最近两天呢，中国的一部纪录片《穹顶之下》呢，在全世界、全中国、全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所以呢，可以说呢，全中国人呢，没有人不怕雾霾的啊。那么为什么您却
这么勇敢？
对，却在北京住了13年，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呢？
当然我也有，当然也有，特别是其实我妈妈也更有，因为她就担心她的未来的，应该不是孙子孙女儿，就怎么说呢，女性这方面的就是
外孙外孙女儿，
她的外孙外孙女儿就是担心他们会有问题，如果我长期住这儿哈，所以我自己也有点担心。我是主要是比如说专门从网络订那些的有机蔬菜水果什么的，很多的食品都是从美国带过来的，然后呢其实空气一就是超越那个 PM2.5 一超越就是150以上，我也会实际的不出门，然后家里空气挺干净的，因为我有很多很多植物，也有那个怎么说那个 air filter
空气清洁机，
过滤器，
过滤器，
所以其实我自己因为很努力可以过比较健康的日子，但是很难很难，而且我觉得真的很不健康说实话，但是问题就是北京太有意思，所以舍不得每一次走出去，比如说待在泰国三个星期都恢复身体呢，回来再坚持下去几个月就身体又破了又得出去。
那您有没有考虑再搬回到美国来居住和工作生活呢？
考虑考虑，但是问题是我的缘分就是让我留在中国，所以我暂时就留在中国，看看未来让我去哪儿。
非常好。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你在美国原本是哪一州的人？
这个问题很难，因为其实我出生的在密歇根，就是底特律，然后呢在北卡罗来纳上高中和大学，我现在在美国没有一个房子，我是在北卡还拿着那个假照在那边投票，但是我还是北卡人民，但是我到底算是哪个地方的人都很难说，因为未来就是说实话我没办法住在那种的普通美国人的地方，必须得有华人在那个地区才能接受。
好，安妮，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在当时在北京和内蒙古学习的时候，工作的去进修的时候，您觉得在当地生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每一次去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语言方面，
还是语言。
对，
就是如果有人在电话上跟您聊天的话，估计听不出您是一个美国人。
如果说简单的话，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做调查嘛，所以我要用我的问题，我的讨论跟其他人的讨论会比较专业，然后有时候我不好意思说我听不懂，但后来我想如果有再有机会做这样的调查，我就会不好意思，我说我就很蠢，都听不懂，请你再说一遍，请你说慢一点。
对，
所以可能最大的问题也不是语言方面，是这个控制自己的这一方面，就是不要其他人认为我什么很淳朴，很什么都不懂，反正不是我的。中文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也不要不好意思。
是的，
那方格，我请问一下，你是纽约人，其实纽约很多很多华人哦。
对。
那所以说，你现在居住在台湾的时候，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纽约也有泡沫红茶，台湾也很多泡沫红茶。所以对你来讲，住在台湾最好的地方，跟你最不适应的地方在哪里？
台湾还是一个大中华地区的某一个大城市，对不对？所以总是跟美国很不一样。其实纽约是很多华人，对不对？在那边跟在台湾还是很不一样，对不对？你说很难适应的地方嘛？还是虽然会讲中文，还是偶尔听不懂啊。尤其台湾人讲台语的时候，我也听不懂方言，对不对？那我去广东也是一样，我听不懂
广东话，
对不对？在香港的时候也是有碰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年轻人不懂，他们生活有多方便。我刚去台湾的时候，新加坡、香港那个时候没有行动电话
对，
没有 internet， 没有
互联网，没有手机，
对，所以他们现在去那边生活很方便，不懂那个时候会怎么样。
我第一次去中国，我还有那个
就在口袋可以放的那个小电子词典
啊，电子词典还带着这个随身携带。
我还没有那么。
其实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都会带一个电子词典。
对，方安哥，我想问您，就是您在台湾生活的时候，您现在就是这个生活方式有没有被台湾人同化掉？还是说您还保留很多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节假日是不是要庆祝啊？每天早上起来是不是就一杯咖啡啊？看看报纸啊？
对。
还是这样，
会保持很多美国的，就是我自己带来的习惯，当然那边会有很多外国朋友，对不对？那台湾越来越国际化，那他刚讲的北京什么食物都找得到，台湾也是，美国的食物也找得到。
苏英呢？您有没有保持您自己的在美国的生活习惯？还是说您已经被同化了很多了呢？
没有，我还是太标准的一个美国牛，真的。是我觉得这样，其实当个美国人有一个好处，因为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多民族的文化，所以我看到的这些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的东西，我都架上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变成我的文化，根本没有忘了我本来的文化。所以其实，比如说我还是每天早晨先喝杯咖啡，但是下午晚上我都一直喝着茶。还有这个茶叶非常看重了，比如说茶叶我特别挑剔，现在你给我那种的茶袋儿我都不接受，必须得是非常好的那种的茶叶，就是飘着在水里的那种。
你现在是老饕了，现在。
那所以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很多呢，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呢，其实都有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在美国生活了，比如说一二十年之后，就也没有办法非常好的融入这个美国的社会，然后在中国这个文化方面呢，又丢失了很多，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一个边缘人。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个台湾的作家就把这个群体称为是一个边缘人。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苏英，您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惑呢？
其实我自己比较幸福，因为我碰到的中国朋友比较多，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真的融入了中国。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我认识的 expat， 很多的别的老外，他们没有一个不会说英文的中国朋友，他们的朋友们都是同一个圈，所以有点像美国的唐人节全是华人。其实有一些的这个 expat village， 比如说 Stanley Tour 啊什么的，就是全都是老外，然后他们的朋友们也都是别的老外，所以其实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待在北京很长很长时间，都已经跟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也不跟中国人有很亲密的接触。所以我觉得问题是很多华人，因为在美国也有很多别的华人，所以他们就是经常跟别的华人在一起，没有碰到了真的就是本地的美国人。这样的话你可以接触的更多，你可以交朋友就方便一点。比如说最近不就是有那个电视剧特别的搞笑特好看，就是 Fresh Off the Boat，你们看了吗？
有非常好看，这个好几集了，
超喜欢。其实你看，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华盛顿，所以没有别的华人在周围，他们就是必须得跟本地人交朋友，然后就是可以融入的更舒服一点。比如说那个妈妈，她不就是碰到了一个邻居也喜欢 Stephen King 那些恐怖故事，
对对对，
就是人类都一样，所以你爱好什么你喜欢什么，你总可以碰到有同样的爱好喜欢的人。所以我发现了，特别是上大学的，就是去美国留学上大学的，很少很少会跟美国的同学交流的，大部分都是跟别的华人的同学交流的。
可能也有刚才大家说的，就是有这个语言方面的语言的问题，还有这个文化背景的这个问题。
对，不过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同时请教三位。我先请教一下素英，你刚才讲说你身边的中国朋友比较多。我们看你刚刚讲这个 Fresh of the Boat 里面呢，其实也出现了，就是像他这个里面这个二儿子，他交了一个在学校就交了个白人的女朋友。所以我想请教，就是说你今天你在中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些美国人，他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不交中国女朋友的，或者是有的人去了只交中国女朋友。那对你来看，你的观察呢，你觉得说你自己的态度是觉得说跟中国人的感情的观念来讲，你的看法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哈，在中国社会里边的上海可能是不一样，因为我刚刚到上海还是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在别的地方，有愿意有外国男朋友的中国女孩不算是特别正常的哈。基本上就是很多中国女性朋友可能觉得交一个外国男朋友就是为了 玩一下吧，但是肯定不会嫁给这个男人哈，要找嫁给一个靠谱一点的男人，就是懂你文化。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外国男人都觉得他们有个中国媳妇，所以完全懂中国，但是我觉得这是个误会。所以有 yellow fever 没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我都欢迎，其实你喜欢哪一种人都喜欢吧，支持你。但是我觉得问题是在于，就是真的得有这个本地的朋友才能了解本地的文化。所以你看，我还没有，我就叫过一个上海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机会真的融入上海文化。北京的那就好说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无所谓在哪个地方，酒和社交特别重要，因为这是语言的问题哈。那你喝两杯酒，你就不会担忧这个问题，你说的太多了，还会交流了。所以其实我特别支持人家，你要学习外语，那先喝两杯酒，然后在酒吧里面随便聊天，你都很容易可以学会。
嗯，好的，那安妮怎么看这个感情方面的问题呢？
有点不好意思说，但是跟 Elise 说也差，我的经验也差不多。其实不仅是在中国，也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我的专业是中国文学嘛，所以很多中国学生也要来美国读书。然后有一天，一个朋友对我说：“安妮，你很无奈，因为我们系的白人要跟。”亚洲女人交女朋友，然后华人和亚洲男人都要跟华人和亚洲男女人交女朋友，所以你这么无奈，没有人要跟女朋友，反正也不是所有的人这样。而最基本，我们就跟 Elise 刚才说，我们都是人。我想起我们我父母有个认识一个夫妻，然后那个女的是美国犹太人，她的丈夫是中国移民，他们应该是也是在研究所认识的。然后我小时候还记得跟他们吃一顿饭，然后这个女人说，有时候人会问她嫁给一个中国人有什么感觉，她说。我看我的丈夫，就是看我的丈夫，不看一个中国人，他不代表所有的中国人，他是个人。
那方格呢？我知道我很想爆你的八卦，但是你之前，对，我让你自己讲好了。台湾的
没什么八卦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世界越来越小，对不对？我去旅游越来越便宜，中国人去来美国留学，我们三位去大众快递去公社定居，对不对？那以后一狗年前就是应该不会变成一级，没什么可以谈。
那其实现在也蛮普遍的啊。
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观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请四川的刘女士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刘女士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位女嘉宾，就是阿姨，我想问一下，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然后
对不起，刘女士，您的这个连线效果特别的差，我们都听不清楚您在说什么。您如果可以挂断再打过来一下，可能效果会好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想请素英跟我们谈一下，就是您说您到中国去是为了实现您的美国梦，您现在实现了您的美国梦了吗？
对，就在开我的这个公司叫给力，给力 giving，
给力。
我们要把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跟中国的草根 NGO 连起来了，通过好玩的活动项目，就是可以更多支持这个 community spirit， 还有就是捐钱这些慈善机构，而且可以确认这些钱到底是在哪儿，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的这个慈善机构的丑闻哈。不光是国美美那些事情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给力，就是可以一起通过一些的网络的一个方式，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帮助中国人，帮助中国发展在这方面。
所以您觉得您的这张面孔对您所从事的事业是不是有帮助呢？
对，因为其实不就是有哪一句话，外来的河神会年近。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觉得美国人都很蠢，就像安妮也说的，有一点很蠢，对吧？ 这个春也是很好的一个概念，因为其实美国人不是因为美国没有坏人，我们也有很多很多，但是其实因为美国的法治发展的比较前途了，所以你要在美国当个坏人，总可以有人追你，都可以告你，但是在中国当个坏人，你都可以跑走，然后就没人能追得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慈善机构这方面的这个信任度必须得加一层的。然后呢，因为我的团队特别特别棒，我们都是参加斯坦福的点燃北京的那个项目，那个 Ignite Program， 就一起就是创造出来这个 business opportunity。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美国梦。你看，就是美国的教授，美国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们就在中国学的，然后团队全都是中国女孩，我们是一起做这个 startup。然后呢，正好这一次在 China Accelerator， 5%是我们的这个 startup 的 CEO 都是女性，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大部分这样的公司都是男性告的哈，特别是比如说最近您看的那些 Silicon Valley 的那些丑闻，关于女性的那个 VC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因为更能接受女性企业家，更支持女性企业家，在这里能实现我的这个美国梦。
嗯，好，谢谢素英。我想问一下方恩格啊，就是我们最近看到，如果您关注美国媒体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美国媒体呢，就是发出了中国就是要崩溃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您怎么看这个预测呢？
其实这些专家五年以前也有这样说，十年以前、十五年，从中国开放后一直说，到时候如果发生的话，万一发生，这些专家当然会说我们早告诉大家会发生。但是他们一直说还没有。对。
安妮，您以后如果有机会，您还想去中国吗？
当然，我去年放假也在一个星期在昆明和北京，希望以后可以回去大陆看朋友。但现在我去过大陆和香港，还没去台湾，很想去台湾，
很想去台湾。
台湾，我也很想去。
欢迎你们两位来。
同样也可以当导演，对不对？可以当导游。
我方哲好像把自己当台湾人了，所以说他说去那边以后可以找方哲，他可以带你去。
没问题。
那欢迎您现在觉得您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
当然还是觉得我是美国人。对。
Exactly，yeah，yeah，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对劲儿。
嗯，为什么呢？
哎呦，你在美国出生的，你就是美国人，对吧？你就是这骨架子里是，因为美国的一个概念跟基因没有任何关系。美国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是不是跟基因，不是跟家庭，不是跟社会有任何关系？就是因为你就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国家出生的，所以你什么都有可能。你没有这个压力在身上。
谢谢苏英，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所以关于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在大中华区的生活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在上海工作的演员跟主持人刘素英，我再试着把你名字念对 ，Elise Ribbons， 还有网络记者何安妮，何安妮的英文名字是 Anne Hanakovas，
对
，Right，OK，、okay, 然后还有这个海外美国人协会的理事方恩格 Ross Fino 律师呢，跟我们分享他的精彩故事。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将带您来关注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元宵之夜，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吴欣欣，我们也再次祝愿朋友们元宵节快乐，再会。